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易安讲答案。今天易安给大家讲的呀，是发生在89年的山东厕所杀人狂案件。1989年的1月31日中午的13时许，在山东菏泽郓城县一家国企家属院内呀，一名中年妇女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像呢是要拉肚子，他一路小跑的就走进了公用厕所里。可几秒钟之后，他的尖叫声响彻在了家属院的上空，人们啊都听到了喊声，出来呢想看个究竟。只见到这个妇女啊是满脸惊恐的喊道：杀人啦，杀人啦。刚开始啊，大家还想着杀人这一行为估计已经结束了，以为呢是有变态在厕所里偷看，被这个妇女发现了要杀这个妇女。可看了一阵之后啊，只有这妇女一个人在院子里，加之啊这名妇女是不停地用手指着厕所那边，这时候才有人反应过来。两名胆大的男子呢就走进了厕所，出来之后啊就告诉了等在外面的众人情形。厕所里面，职工唐涛正在读初二的女儿唐莹啊被人是杀死在了厕所里，血早就已经流了一地。法医勘验发现啊，这个唐莹全身有五处的刀伤，这致命的一刀啊是正中胸口，刺穿了他的心脏，而下体呢早就被刀刃给绞烂了。光天化日之下，歹徒竟然行如此凶恶残忍之事，实在是无法无天，也迅速的就让这个恐慌啊在当地是以指数级的速度传播开去。可就这警方了解呀，唐涛一家人老实本分，在单位里呢和人不可能有什么大的矛盾，而唐莹啊也几乎不和社会上那些不正经的人接触，他在学校里呢和同学们也相处融洽。综合来看啊，这个案件根本就不存在仇杀的可能。可这名凶手他刻意的对唐莹下体进行破坏，难道是情杀？可这小姑娘唐莹呢并没有男朋友，她的老师同学也反映啊，根本就没听说有谁在追求她，或者呢是在暗恋她。在另一方面，警方呢也了解到，事发时啊，唐涛夫妻呢正在单位上班，而唐莹呢已经放了寒假，独自在家。早上啊，他跟他妈妈说，下午呢要去找同学玩。唐涛家里的门窗啊都是完好的，从这家里的痕迹来看啊，唐莹这个小姑娘中午应该是自己做了饭，吃完了呢就收拾妥当，应该呢是准备外出去方便一下。可就在他方便的时候，人就被遇害了。可问题是啊，这小姑娘唐莹进入厕所呢是一起偶然的事件，并且啊正常情况下都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可偏偏就在这期间出了事儿。警方由此推定啊，凶手不是特意的针对这个小姑娘，而是啊无论谁在那个时候进去都会遭遇到凶手。凶手作案呢没有太强的针对性，这无形中呢加大了侦查的难度。警方就以案发地为中心向四周啊扩散开去，开展了大量的走访工作。可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呀，警方竟然没得到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任何线索。大白天的， 这嫌疑人犯案之后呢，凭空消失了，就好像是那鬼魂来无影去无踪，越发的是让人感到恐惧。就在这运城警方不分昼夜摸排走访期间，二月中旬，在隔壁的菏泽县，也就是现在菏泽市的牡丹区，又是先后的发生了两起女性在上厕所遇害的案件。第一起啊，是在书店的厕所里，死者呢是名青年女子，30岁左右，被发现时啊早就已经断气了，她的死因呢也是扼脖导致窒息，全身唯一的伤口啊就是那下体被刀给划伤了。根据她的家人反映，这名女子呢是独自到书店看书，书店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啊，当日那书店里面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矛盾和纠纷。事发时啊，书店里还有不少的人在看书呢，却没有人听到厕所里面有人呼救。可见这凶手下手狠辣，丝毫不给受害人任何的求生机会。不过呀，经过警方的走访，这起案件里有两个人提供了一些犯罪嫌疑人的特征。这个人呢是个平头，身高1米7以上，身形消瘦，穿了一件浅色的外套。次日下午，在县城汽车站的公厕里，这个嫌疑人再度出手了，将女售票员阿丽刺成重伤，阴部也被挖了去。所幸啊，是发现和抢救及时，阿丽呢捡回了一条性命。3天之后，阿丽她清醒过来，向警方啊描述了那个凶手的体貌特征。这个凶手的体貌特征、发型、身高、外形，都和书店的那个嫌疑人是完全吻合。当天，在这个阿丽交班完成之后啊，他就去厕所小解了。他刚刚解开裤子蹲下，就感觉呢，面前有个黑影挡住了他的光线。阿丽当时啊，只顾低头看着地面，先呢，是以为有别的女性挡住了光，没有在意。哪知道啊，他突然被人踢到墙上，紧接着呢，就被人捂住了嘴，身上被猛刺了数刀，之后呢，人就失去了意识。根据阿里回忆称啊，这个嫌疑人皮肤白皙，没有胡须，看起来呢还算是比较斯文，可是那挥刀时的样子啊非常的凶恶，就好像是魔鬼一般。警方据阿里的口供啊勾勒出了嫌疑人的画像，并且拿着这个画像呢在县城各个地方搜寻。然而啊，为时已晚了，这嫌疑人早就离开了菏泽县。只不过呀，这个犯罪嫌疑人根本没有停下他犯罪的步伐。由于那个年代信息传播的非常缓慢，即便啊是接连发生了如此大的几起同类型案件，可除了这个运城县和菏泽县外，其他地方知道这事的人呢并不多，而且呢也没有加强防范。在3月10号下午，菏泽东明县的某银行外公厕内，26岁的出纳员李如和22岁的居民张霞呀，是一前一后的进入。可就在这张霞进入的1分钟之后啊，突然的就冲进来了一名年轻男子，他用手里的砖头一下子就砸晕了张霞。等到那个李如反应过来呢，他两手提着裤子准备往外跑，可是啊，却被这男子拦住了，先呢是一脚踹倒，紧接着呢就用砖头猛砸其头部。等到这两个女人 都倒地之后啊，男子呢就用刀剜去了他们的阴部，随即就逃离了现场。在这起案件中，李如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而张霞虽然侥幸存活，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他的生殖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自此他永远也无法当成了母亲。多地连续针对女性发生了一系列的恶性案件，这随即呢就引起了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成立了由省市县三级警力构成的专案组，对凶手啊展开了联合的追查。通过对这凶手作案特征和幸存人证人的描述，专案组认为啊，这几起案件的凶手皆是同一个人，由此呢做并案处理，并且将其列为1989年山东省公安厅头号督办案件。在调查李如、张霞遇害案时，警方呢，他掌握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嫌疑人作案之后啊，是骑乘着一辆红色摩托车离开的，这也符合其快速流窜的事实。那个时候啊，能够骑上摩托的人绝对是非富即贵。几名受害人对这个凶手的外貌描述呢，也更加倾向于白净的工薪阶层，而并非啊是黝黑的体力劳动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缩小了排查的范围。警方呢，就给这犯罪嫌疑人做了一系列的侧写，认为这犯罪嫌疑人啊，父母呢是双职工，家庭条件好，但是呢没有很多时间照顾孩子，导致这犯罪嫌疑人性格孤僻，不善于与周围人交流，尤其啊是不善于与女性交流。可他的内心呢又极度渴望受到女性的关照。据此，警方呢重点查了政府、学校、医院这些地方的相关职工，甚至啊连那些高干子弟也一并查询了。但是就公布的信息来看啊，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慢慢的，有消息就传了出去。据一些小道消息称啊，这凶手呢制定了一个杀人的名单，要一个挨着一个的杀了过去。还有人说呀，这凶手啊是在修炼邪门功夫，必须呢是杀够7749名女性，取下她们身上至阴的生殖器融合做法，才能大功告成。甚至啊还有人说，这凶手呢是个性无能者，被他的老婆取笑不中用，由此呢仇恨了所有的年轻女子，公然的就进行了报复。整个菏泽地区此刻呀都陷入了恐慌，女士们白天都不敢单独上厕所，无论是女职员还是女学生，在上下班或者呀是往返学校途中，都是会安排家人接送。除了警察在各地设卡盘查之外呢，民间啊甚至组织了自发的巡逻队。一方面是警方和民众如临大敌，而另一方面呢却是这个凶手突然的收手了，他就此再没出现过。虽然在四五月份也陆续的出现了几起类似的案件，可嫌疑人啊很快就被抓住了。都经查明之后呢，只是模仿作案，并非是系列案件的真凶。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生活呢也逐渐恢复了正常，警察们的精力呢也被其他的一些案件所分散了，而这起厕所凶杀案呢就成了一起悬案。在侦查期间， 因为凶手啊，并未对着受害者实施性侵，所以警方呢，从来没能成功的取得过他的 DNA 信息，仅仅啊，取得了他的两个脚印和一枚指印。案发至今已经30多年了，期间啊，指纹对比出现了两次重合，可当进一步核查时呢，发现了都是以前指纹采集技术的缺陷，导致对比啊出现了一些误差，由此呢排除了那些人的嫌疑。但是当地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对嫌疑人的追踪，这点大家呢是不用怀疑的。积案悬案攻坚是全国公安干警常年开展的一项活动，王大了说，这就是警察的职责使命所在。往小了说呀，这也是上级的重要考核指标。只要是有一丁点的希望，警察们都是不会放弃的。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陈年旧案、悬案都已经得到了收获。越来越多那些逃亡10年、20年甚至啊是30年的凶手都已经落网了，而这些结果呢，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所以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这个嫌疑人不死，就终会有一天被我们给揪出来。就像之前我们所说的白银案凶手高成勇和南医大强奸杀人案的凶手马继刚一样，无论黑夜有多长，黎明必将到来。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蟑螂呢，必将是无所遁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易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